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一，加州宣布电网进入紧急状态，持续的热浪威胁将加州电力系统推向极限。加州州长纽森发布紧急公告，释放额外的电力供应。目前数百万家庭和企业启动空调以应对加州110度的高温，导致加州的用电量预计达到489千兆瓦，是201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加州电网运营商预测，当地时间下午5点至9点将出现电力短缺。近年来，加州大举关闭天然气发电厂，导致该州越来越依赖太阳能发电。与此同时，加州正是遭受严重的干旱，削弱了水力发电。未来四日，加州大部分地区将面临高温预警。萨格曼度礼拜一气温或达到113度，礼拜二达到115度，可能会打破纪录。加州独立系统运营商说，尽管截至礼拜日下午仲未有出现重大中断，但洛杉矶和圣地牙哥附近的野火正是威胁输电线和发电厂，使加州保持电力供应的努力变得复杂。当地时间9月5号中午，四川甘孜州泸定县发生 6.8 级地震，目前已知46人遇难，16人失联，50多人受伤，当地通讯中断，道路被毁，房屋裂开。地震时一些居民因疫情被封控在家，或在排队做检测。四川当地例如成都、重庆等周边大城市民众都表示震感明显。网传影片显示，甘孜州泸定县当地出现山泥倾泻，山石滚落，当地道路被毁。美国地质勘探局礼拜一发布了与四川地震相关的黄色警报，针对经济损失发布了橙色警报，认为可能会有人员伤亡。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估计有2万人感到非常强烈的震动，11万9千人感到强烈震动，130万4千人感到中度震动，还有3012万8千人有轻微震感。礼拜一，一名联邦法官批准了前总统川普的请求，任命一名独立的特别专员审查 FBI 上个月从海湖庄园查获的材料，并命令司法部停止对这些材料的调查性审查。佛罗里达州西中雷滩地方法官艾林坎农在裁决中表示，法院授权任命特别主事官审查被扣押的物品，并就此提出建议，同时评估归还物品的要求。坎农要求司法部和川普的律师在礼拜五之前提交一份联合文件，其中包括一份已定的特别专员候选人名单。虽然坎农暂时阻止了司法部在调查中使用这些材料，但他表示情报界对海湖庄园存储文件的损害评估可以继续进行。川普指责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搜查这些文件是出于政治目的，并声称其中一些文件受到律师、客户特权和行政特权的保护。俄罗斯礼拜一表示，为回应美国不断扩大的制裁，俄罗斯已经再将25名美国公民列入黑名单，其中包括荷里活著名演员班史提勒和西恩潘。俄罗斯已禁止超过1000名美国公民入境。班史提勒和西恩潘都是公开力撑乌克兰，两人在6月先后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除了这两人，黑名单上还包括几位美国政界人士。俄罗斯外交部称，他们是被永久禁止进入俄罗斯。另外，乌克兰基辅独立报报道，俄罗斯声称不会恢复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直到西方解除制裁为止，并且怪罪天然气断供是西方制裁所致。英国外交大臣徐维斯将成为英国下一任首相，他在礼拜一赢得执政保守党领导人竞选，誓言推动他所承诺的减税等行动，以解决日益加深的能源和生活成本危机。礼拜一，徐维斯在威斯敏斯特伊丽莎白二世中心首次发表讲话，他表示他将解决英国面临的能源价格上升和国家卫生服务问题。 卓维斯计划为陷入困境的英国家庭提供能源账单支持，并通过削减300亿英镑的税收来重振经济。在国际政策上，他承诺确保热爱自由的民主政体连成一线，对抗中共专制政权。卓维斯还警告中共要从西方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被全面制裁吸取教训，并表示如果北京不按规则行事，将面临后果。劳工节标志着夏季驾驶季的结束。由于美国人减少驾驶并继续节约燃料，汽油价格在为期三日的长周末延续了两个几月来的下跌趋势。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礼拜一全国汽油的销售价是每加仑 3.79 元。Gas Body 的石油分析主管德哈恩指出，除非炼油中断，汽油价格应该会继续下跌。他补充说，如果墨西哥湾沿岸没有大的飓风或更多的炼油厂停产，全国平均油价有可能会达到 3.29 元。他警告说，在加州和中西部等一些地区，油价下降速度可能会暂时放缓，甚至会进一步上升。例如加州的平均价格是每加仑 5.26 元，内华达州是每加仑 4.84 元。加拿大萨斯喀切温省警方在礼拜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礼拜日的大规模持刀伤人事件受伤人数现在已经达到18人，调查人员已经确认有10名死者，警方还正式指控了两名疑犯迈尔斯和达米安桑德森一级谋杀罪、谋杀未遂罪以及一项非法闯入住宅罪。至于这两名男子的下落，警方说他们可能在里简纳，但尚未得到证实，包括里简纳对方、马尼托巴皇家骑警和阿尔伯塔皇家骑警在内的多重力量正在协助搜索。李简纳警察局长礼拜一表示，警方试图连夜搜捕两名疑犯，但没成功。礼拜一，驻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俄罗斯大使馆外发生一宗自杀式炸弹，造成两名大使馆工作人员和至少四名阿富汗平民死亡。莫斯科谴责这个是一宗不可接受的恐怖行为。自杀式袭击者在到达目标之前被俄罗斯大使馆的塔利班警卫认出并击毙，但据说爆炸物仍然被引爆。喀布尔警察局局长的发言人哈立德扎德兰说，至少有四名平民丧生，另外有10人受伤。美联社报道说，目前没有人声称对爆炸袭击负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宣布，乌军上个礼拜展开的反攻传出了捷报，他感谢部队收复南部两个和东部一个聚落，并在东部夺回其他国土。而在乌克兰南部的克松地区，莫斯科扶植的地方当局5号宣布暂停举办所谓的入俄公投。俄军在战争初期就占领乌克兰南部大片区域，包括扎波罗热省和克松省多数地区，现在这两个地区正被强行纳入俄国经济。同一日，欧盟与乌克兰签署协议，将对议定中的援助计划增拨5亿欧元，用于在住房、教育和农业方面提供支持。上述最新援助是4月开始的更大型支援计划中的一环。除此之外，乌克兰亦可以申请欧盟数字经济基金，以开展高科技训练与高科技产业。哈萨克斯坦外交部礼拜一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9月14号访问哈萨克斯坦，这个将是习近平自中共病毒爆发开始以来首次出国访问。哈萨克斯坦外交部发言人斯马迪亚罗夫在简报会上说，习近平将与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会面，并签署多项双边文件。北京没有宣布习近平的动向，亦没有确认他访问哈萨克斯坦。上个礼拜中共刚刚公布了20大的举行日期是10月16号。彭博社报道，习近平在这个时机出国是不寻常的，他定于10月16号在北京召开的每10年2次的中共党代会之前。中共领导人很少出国旅行，因为这几个月国内政治活动会十分激烈。外界普遍预计，习近平将在这次会议上打破先例，延续第3个任期。 石油输出国家组织 OPEC 与俄罗斯在内的结盟产油国礼拜一决定，对全球经济合计供应量将减少每日10万桶。这项行动凸显出由于经济衰退疑虑引发油价下跌，令这些产油国不满意。OPEC 中最大产油国沙特阿拉伯的能源部长8月已经表明 OPEC 任何时候都可能减产。美国总统拜登一再呼吁油国增产，而促使汽油价格降低，让消费者的负担减轻。但包括沙特在内的产油国就抗拒增产呼声。尽管这样，由于石油需求睇跌，国际油价已经从6月高位每桶120美元下落，同时使得 OPEC 国家的政府预算收入受到影响。俄罗斯无限期关闭通往欧洲的一条主要天然气供应管道北溪一号管道，加剧市场对欧洲能源危机的担忧。欧洲天然气价格礼拜一飙升 30%， 股市下跌，欧元跌至20年来的最低位。调查显示，经济衰退的前景打击了欧元区投资者的士气，并在9月跌至2020年5月以来的最低位。分析师礼拜一告诉 CNBC， 欧洲市场的前景看起来确实非常严峻，因为俄罗斯可能会继续限制对该地区的天然气供应。与此同时，天价能源亦在使欧洲生活成本危机加剧。北溪管道历史上供应了俄罗斯出口到欧洲约1/3的天然气，在上个礼拜停止运营以进行维护之前，它只是以 20% 的产能运行。欧洲指责俄罗斯将能源供应武器化，以报复西方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制裁。俄罗斯就表示，西方发动了一场经济战争，制裁阻碍了管道运营。巴基斯坦正遭受世纪大洪灾肆虐。巴基斯坦国家灾难管理局5号表示，受到雨季创纪录豪雨以及北部山区冰川融化的影响，这场洪灾至今已经造成3300万人受灾，至少1314人死亡，当中包括458名孩童。巴基斯坦当局4号凿开南部顺德省曼查尔湖提案，虽然迫使10万居民撤离家园，但希望疏导足够水量，防止湖泊缺堤而淹没人口较稠密的地区。不过当地官员说，曼查尔湖水位依然居高不下，联合国已经呼吁提供1亿6000万美元援助，救助受洪灾影响的民众。9月5号，爱尔兰数据隐私监管机构的一位发言人表示，在对社交网络 Instagram 处理儿童数据的情况进行调查后，爱尔兰数据隐私监管机构已经同意对其处以创纪录的4亿500万欧元罚款。该调查自2020年开始，重点关注13至17岁的儿童用户。Instagram 允许这些儿童用户运营商业账号，促使他们公开电话号码或电子邮件地址，涉嫌违反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爱尔兰数据保护专员的发言人表示，我们上个礼拜五通过了最终决定，其中包括4亿500欧元的罚款。该决定的全部细节将在下个礼拜公布。Instagram 母公司 Meta 的发言人在一份电子邮件声明中表示， Instagram 计划对罚款提出上诉。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